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最近呢，在社会上有一些新闻报道说有些家暴的服刑人员呢被释放了出来，这样引起了一些受害人的担忧，认为呢法律变更了，所有的家暴服刑人员都会被放出来。其实呢，这是一种误会，这是一种误会。在疫情期间呢，由于考虑到监狱内人员的高度密集，考虑到公共安全的需要，新州政府呢确实对法律做出了个修订，就是允许监狱对一些服刑人员提前释放。我们平时就叫假释，假释。那这个权利呢，从3月25号生效，生效呢时间为6到12个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家暴的服刑人员被提前释放回到家中，有可能对受害人构成一些风险。这样的话呢，这些担忧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实际上法律对假释的决定呢，设置了很多的条件。首先呢，监狱人员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权利释放服刑人员，但是呢，这种释放呢仅仅限于两类。第一类是抵抗力比较差，或者是患有疾病的，因此呢，这些人员在疫情期间属于风险高的服刑人员，比如老年服刑人员。另一类呢，是在未来12个月内有望释放的服刑人员，并且呢，释放的时候呢进行评估，觉得这类人员呢释放之后他的犯罪风险都比较低。第二个方面的限制呢，就是监狱呢会在考虑释放某个服刑人员的时候呢，要考虑一系列的因素。众所周知，新冠病毒现在在全球大流行，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司法系统呢也不例外。针对疫情，新州议会通过了新冠疫情立法修正案，并于2020年3月25日起开始实施。立法修正案呢对正常的司法行为做出了一些特殊的变更，重点包括以下3个方面。第一，就是批准法庭作出非亲身出庭的命令。在一些刑事案子中，被告人呢可以通过视听联系的手段出庭，给出证据。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陪审团审讯制度的相关修订，规定啊，陪审员名册的主管机构在衡量个人和社区整体的安全和利益之后呢，可以豁免特定人员被选中传召到法庭作为陪审员的义务。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批准部分刑事聆讯中适用预录证供，重点是在中级法院或州高等法院的刑事聆讯中，法庭呢可以下令证人在没有陪审团在场的情况下给出证据，所给的证据呢进行录制之后呢再交到陪审团之中进行播放，然后呢由陪审团根据录制的证据做出决定。这一类预录证供的方法呢可以在很多刑事案中采用，包括性侵案呢、家庭暴力案呢和其他严重的暴力案件。下面呢我们就以家庭暴力案为重点来谈一谈上述变化对法庭行为的影响。家庭暴力呢我们简称家暴，一般指配偶之间、实时婚姻之间或同居关系之间的暴力行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很多人失业，待在了家中，这样不免会助长家庭暴力案件的增多。最近呢，澳洲联邦政府也拨款1.5亿澳元来用于家暴案件的处理，也正是体现了这种担忧。总体来说呢，即使在疫情期间，法律呢对家暴受害人的保护措施是没有变的。受害人如果遭受到家暴， 那一般情况下呢，就马上报警。警方呢，可以代表受害人向法庭申请暴力禁止令，我们啊一般叫它 AVO 了。如果警方不能够帮助您去申请，受害人呢也可以自己申请。禁止令呢，一般会限制施暴者的行为，从而保护受害方。违反禁暴令中的限制条件的，就属于犯罪行为了，可能导致被判入狱或者是罚款。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审理呢，一般是由地方法院呢来完成的。啊，家庭暴力禁止令呢，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临时的禁暴令，另外一种是正式的禁暴令。啊，目前来说，受疫情的影响呢，正式的禁暴令呢，一般都押后到三个月左右去审理。所以现在大部分受害方得到保护的是一个临时的禁暴令。啊，一般情况下，警方接到家暴报案后，如果认为受害方有必要立即接受保护，就可以向法庭申请临时的禁暴令。啊，受害人当然也可以自行申请。此外呢，如果地方法院呢啊受理啊禁暴令申请的时候呢，啊当事人呢需要跟法院沟通的情况下，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用书面形式或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如果家暴案严重，则需要由中级法院或者是高等法院来进行审理。目前呢，这两个法院审理的方法呢，也可以通过视听连接的方法进行，也就是当事人呢或者是证人呢是不用专门亲自到法院去的。通过视听方法呢取得的证据，经过录制之后呢，如果有陪审团的，也会把这个预录的证据交给陪审团去聆听，然后由陪审团进行判断，做出有罪或无罪的决定。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